大家早上好，我们谢谢那个敬拜团带我们今天的敬拜。那我们的牧师呢，今天是在青少年堂讲到的信息，那就由我来替他来介绍我们今天的讲员。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这个PowerPoint 的介绍。黄牧师呢，他是生于马来西亚，他曾经在香港、澳洲跟美国接受神学跟宣教的训练。那黄牧师呢，本身呢，他也是一位跨文化的宣教士，他曾经在非洲黑人回教徒当中呢传福音、建立教会，长达11年半之久，他跟我们有很多的分享。那我们下一张，过去两天呢，他很诚恳的跟也很真实的跟我们分享他们一家在非洲的见证。那他同时呢也用亚伯拉罕跟大使命呢来劝勉大家，让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呢要回应神的呼召，而且要专心的仰望神。那今天呢他继续要跟我们分享使徒行传里面的从彼得能力来看宣教的圣灵。那我就把时间交给黄牧师。黄牧师，
弟兄姐妹，主里平安。非常感谢神，我们可以继续来敬拜我们的神，来从神的话语当中来思想神要我们在这个时代怎么样来回应他，与神同工，把福音带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所以我们星期五晚上谈到我们的父神，特别在旧约里面怎么样差派亚伯拉罕跟其他的人，使更多人认识到这位真神。昨天晚上我们从耶稣基督他在四福音里面的教导，给我们看到他的心就是要我们负起这个福音传遍地极这个工作，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心意。那么我们今天早上这一堂，我们会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个经文先跟大家谈这一节经文的前面的部分。那么大家都刚才也一起读过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这个第一堂就讲到圣灵降临在你我身上，我们必得着能力。那么下面一部分呢我第二堂的时候讲，所以下面一部分就是第一章第八节的下面部分，说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么这个一节的经文呢，包含着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应许，他自己指引我们个别基督徒，我们教会做牧者、做领袖、爱主的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应该走的路线，应该怎么样来在这个世界产生神要我们产生的影响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先来思考，就是从彼得能力就看宣教的圣灵。你看哈，这个圣灵的降临是降临在你跟我的身上，那么呢产生一个能力，但是也产生了一个方向，那个方向就是要我们得能力之后把福音从耶路撒冷，就是我们所在的本地，然后一直传出去，传到地极。所以呢我们今天就集中先来这个第一堂，先来看看圣灵的工作。那这个圣灵的工作呢它是怎么做的呢？那么我们看到圣灵的降临，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边就讲到圣灵的降临。那圣灵的降临，因为圣灵跟耶稣基督不一样，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取了人的样式，意思说我们会看见，当时的人会看见耶稣的，他有身体， 但是圣灵本身是一个灵，他没有身体，所以他这个圣灵来的时候呢，圣经就记载呢，就是你知道圣灵来，而不是只是感受到而已，能够看得见的。那这个记载呢，就讲到说，第二章第一节开始，五旬节的时候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起，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好，请大家注意啊，这个圣灵来的时候呢，他就要介绍自己，说我来了。那么这个我来怎么介绍呢？就第二节说到天上有响声，这个响声我们现在很难想象是怎样的一个响声，但是呢，使徒行传记载的时候，就是说当时的人都听到这个响的声音。所以第一，听到响的声音，第二呢，好像一阵大风吹过，所以有大风吹过，所以呢也会感受得到，所以这个不是只是一个想象当中，乃是实际上我们可以感受到，所以有声音，有大风吹过，呼过去，然后充满了就是他们所做的物质，就是他们感觉到圣灵就在我们当中。那么第三节，圣灵来的时候，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这个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了，这个我们也很难想象。如果我们有人会画的话，你把它试试看画一画。这个圣灵来有火焰，舌头如火焰，是火焰像舌头的形状还是怎么样呢？显现出来，那么又讲说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所以如果你跟我当时在场的话，这个火焰舌头如火焰就是降在我们的头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圣灵来宣告他来。你会发现啊，使徒行传是记载历史性的东西，所谓历史性的东西呢，它就不需要再重复了。为什么呢？它现出来之后就说这个就是我来了，那么讲一次，那么门徒们都看到了。那么当时呢，还有很多很多人，因为是五旬节，所以他们是在耶路撒冷过节。当时犹太人从世界不同的角落都回来，在耶路撒冷过节。所以呢，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是一个对于以色列人，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什么叫做重大的事情呢？因为耶稣基督说我去了，我要差派圣灵保惠师来。那门徒们就想，圣灵来怎么知道圣灵来呢？那么怎么去跟人家讲说圣灵已经在我们当中已经来呢？那么圣灵来的时候要教导我们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呢？那我们怎么知道圣灵？因为又看不见又摸不着，就不像看到耶稣基督啊，就是可以跟他进出，门徒们可以跟他一起进一起出，那么面对不同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知道耶稣同在。那圣灵来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所以这个地方就用一个比较形式化，大家可以看得见可以经历的方式来介绍圣灵来了。那么圣灵来之后呢，当时见证人很多很多的很多的。那么第四节就说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这个讲到他们的时候呢，当然第一节那边讲门徒，所以这个门徒呢，他们主要的重点是讲门徒。那么虽然当时有很多其他的人啊来过节的，但是呢门徒们就是被圣灵充满。这个被圣灵充满了，你怎么印证一个人有被圣灵充满呢？你看这个是历史性的哈，所谓历史性的就不一定要重复，那它可以重复在一些特别的情况里面，但是如果大家都知道圣灵的时候，它不需要重复。因为呢这个 introduction 介绍一个人的时候，对这同一批人介绍一次就够了啊。所以呢他这个就是介绍圣灵呢，你看有响声，有大风，有火焰，那么有落在个人头上，意思说看得见的。那么呢 被圣灵充满，那么这句话就是比较寻，意思说你怎么知道被圣灵充满呢？下面就讲说，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么圣灵充满之后，门徒们就开始说起别国的话来。弟兄姐妹们，这个是圣灵来的时候一个 introduction， 他是怎么介绍他自己来，圣经里面怎么介绍圣灵来到这个世界。那么我们今天讲到说侍奉神，我们有神的话语来指引我们，所以我们就教导人神的话语。我们对于一些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跟他们讲耶稣基督，我们就按着圣经里面记载的耶稣基督，无论他的教导，他的来到这个世界，他所行的神迹，或者说他上十字架，他受死，他埋葬复活，那么复活的之后呢，就是显现给门徒们看，然后做的事情，然后最后升天，然后最后说他要再来啊。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些话就介绍给人，说耶稣基督是谁。如果我们讲到说我们要介绍我们所信的独一真神的时候，我们就介绍他是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神，创世纪第一章里面，然后他又创造了你跟我，我们人类的祖宗就是亚当跟夏娃。那么我们就介绍我们的父神，那么他所创造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得见，我们可以印证，我们的确是有一位这样全能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所以你介绍完父神，介绍完耶稣基督，我们现在怎么介绍圣灵呢？怎么介绍圣灵呢？因为圣灵始终就是灵界，在灵界的时候呢，就出一个困难。如果有人跟你说圣灵跟我这么讲，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听到圣灵跟他讲呢？如果有两个人同时间说圣灵跟我这样讲，那两个人讲的东西有矛盾的话，我们怎么知道圣灵是跟谁讲或者有没有讲呢？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在今天就是这个世代里面，我们讲到圣灵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引起一些的困扰。那我今天的重点不讲圣灵的这个所谓充满的讲方言呢，或者说有属灵的恩赐这一方面，我也不讲说这个圣灵所带来的医治啊、赶鬼这些问题，因为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要看见圣灵来跟这个普世宣教的工作有什么关系，那么圣灵来是怎么来教导我们关于这一方面的事情。请大家注意哈，这个圣灵来的时候呢，他根据第五节下面就提到了一些的话。那么这些话是什么呢？第五节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五节，那时有千乘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那么这声音一响，众人都聚集了。那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啊，这说话的不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愿的相谈呢？那么从第九节开始就列下了相谈。相谈的意思就是说，我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人是这个四川人，就讲四川的本地话。有的人从广东来的，就讲广东的本地话；有的人讲从上海来，讲上海话；有的人从福建来的，讲福建的那么语言，或者是其他不同省份的语言。如果我们说湘潭的话，实际上呢，很多的时候，上海人讲上海话，不是上海人不一定听得懂，你可能听一点点，但是不一定听得懂。换一句话说呢，完全不同的语言，完全不同的语言。但记住这是语言，所以他下面第九节开始下面列出来的15个地方，犹太人离开耶路撒冷去住在不同的地方，有近的地方，有远的地方。那么这犹太人从世界各个角落都回来了啊， 他们就住在另外一个地方久了之后呢，第二代第三代就开始学习，他就讲了当地的语言，就是他们可能犹太人都会保留自己的希伯来话或者说亚兰话，那个时候那么大家都会回来。那么当然使徒行传的时候罗马帝国影响很大，所以拉丁话就是希腊话也是大家都会讲。所以呢这个大家聚集的时候听到的是什么，这个听到的就是使徒们讲话，为什么他会讲广东话，为什么他会讲陕西话，为什么他会讲湖北话，或者是讲什么话讲什么话呢？这个是听到的是一个各国的语言，各国的语言。那么等一下我跟大家解释这边哈，跟大家解释这一边。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在于宣教工作上，普世的宣教工作上面呢，你如果读这段经文好，然后你预备做宣教师的话，你觉得怎么样呢？你说哎呀非常感谢神，因为圣灵来给能力，给什么能力呢？给在讲话的时候，那么那个有能力，能力是因为听的人完全听得清楚，听得明白，他们听到自己的家乡话，所以他们对于所听到的福音是非常的清楚，他们所听到的道是非常的清楚，不打折扣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从中国大陆、从台湾、从香港来，然后你的英语非常好的话，你会发现呢，你住在美国，你跟人家交谈的时候，人家就是听得很清楚，完全没有误会，你想表达的东西完全都可以表达，那是何等美的一件事情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去到一个地方，我们要学当地的语言，一直学不好的时候，对我们来讲也是不好过的路子。所以呢，今天在普世宣教的工作上面，我们做宣教师的其中一个就是会担心自己语言学不好，语言学不好你就不能讲，人家就是听不明白，那么人家讲的我们也听不大清楚。你知道这个是在宣教工作上面呢就非常大的一个挑战。那么如果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心中就得到很大的安慰。那是什么安慰呢？弟兄姐妹们，这个是一件非常特殊的事情。那么我在1998年8月份的时候在南非参加了那个时候华富会第一次在南非主办的这个，就是希望就是南非那边的就是在非洲的教会大家能够起来关心，就是去到非洲的华人当中的福音事工，或者说鼓励华人就是有宣教负担的到非洲去做宣教工作。所以在那个大会当中呢，我有一个晚上我负责讲一些东西。那么当我在讲台上面就介绍说我是谁，那么我在非洲的什么国家工作，工作的对象是谁，然后呢我就分享的时候请大家为我们祷告。那么我从讲台上面走下来，我就没有想到，因为当时呢我走下来的时候，后面就好几位，我都不知道有多少人就是围过来，有的就围着我，有的甚至hug我，抱我说感谢主赞美主，因为你讲说你在那个国家向那个民族工作，我们刚刚收到一个 email 就是电邮，那么就讲说你刚才提的那个国家那个地方的那个工作那个民族呢就是已经有30个人信耶稣。哇，我听到的时候我心中也不知道是怎么感想，我就觉得很感恩，但是同时间又是很酸溜溜的。什么叫做酸溜溜的呢？我们已经在那个地方做了那么多年，那么在那个地方呢我们也去过，虽然不是说去很多，但是呢就发现这个地方的人都不大愿意信耶稣，很难信耶稣的。为什么我们在那边那么多年好像没有什么果效，就在我离开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就有30个人信耶稣，而这30个人信耶稣不是因为我们带他信耶稣。那么心中就讲说 这个是很明显是一个很就是对我来讲很大刺激的一件事情。就什么事情发生使他们有30个人信耶稣呢？后来呢，我从南非飞到巴黎，从巴黎转回去到尼日尔的时候，就回到那边去的时候，一问就知道有一位从挪威来的宣教士，他去到那个乡村开布道会。挪威来的宣教士呢，我们也不是很熟，就是见过一次面两次面，那么所以我就去找他了，我就说，哎呀啊，某某弟兄宣教士哈，你到这个乡村去传福音，有30个人信耶稣，我可以不可以去看看他们呢？那挪威来的宣教士呢，他是讲英文，不过他的英语呢不是那么容易明白，但是我最少明白到他说不，这是我的工作。那么因为他这么讲的时候呢，我也不好意思了，因为我知道他没有学那个民族的语言，我们学那个民族的语言虽然不好，但是最少还可以问安，还可以讲一些。那么所以我心中就是觉得，哇，到底什么事情发生？那么我就回到家的时候，过了不是太多的时间我也忘记是有几个星期还是怎么样。那有一天我在这个屋子外面的一棵树下面，那么就拿着一杯的冰水，天气非常热。那时候我就看见我们门的这个就是外面这个门的进口的地方有一个人走进来，是黑人。那么这个黑人进来的时候呢，他稍微进来走近一点的时候，我一看，哎呀，原来是一个叫沙尼的他来的时候呢我从那个宣教士的口中听到说有30个人信耶稣，他们已经派了一个传道人去牧养这30个人，而且那个牧养的人呢，这个牧者呢，传道人呢，就是叫沙尼。所以我一看到他来的时候，我说感谢主，因为这个人沙尼他就是去牧养那30个人，所以他肯定知道那30个人的情况是怎么样，所以我就请他来，我说你坐下来跟我讲一讲那边的30个人怎么信耶稣，那30个人怎么信耶稣。那么他就跟我讲了，说当时那个宣教士去的时候，这个宣教士我们也知道，他相信《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来的时候，这个圣灵充满，他会给我们恩赐，讲起别国的话来。那个别国的话，意思说随便你讲什么话，听的人都可以听到他们自己的乡谈。OK， 你看这个就是对《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圣灵来一些的人的解读，他们就认为说何必学其他语言呢？现在圣灵已经来，我只要追求圣灵充满，那我站上去我讲那个挪威话，我讲英语，我讲什么话都可以，这根本没有所谓，因为听的人都会听到他们自己的乡谈。所以呢，那个这个山里就是说，那个宣教士站上去就讲话了，一个白人对着黑人讲话，讲了不久之后发现不对劲，为什么呢？下面没有人听得懂。怎么知道没有人听得懂呢？那些人就在下面就是没有听嘛，然后就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大家就开始讲话，那么他就知道这个不对。好，那么他就问说，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会讲英文的，讲英语的，那上来替我翻译。所以当时就有一位就男的出来就替他翻译。那么这个呢，这一位呢，他不是尼日尔的人，他是从乃基利亚来，尼日利亚来。尼日利亚是英国殖民地，所以大部分的尼日利亚的人呢，有读书没读书都好，他英语都会讲几句，最少讲几句。如果有读书的话，他们英语当然有一些讲得很好啊。那么，所以呢，他就有一个人上来跟他翻译了。我也不确定那个人是不是基督徒，尼日利亚的人呢，很多说他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不确定。但无论怎么样，就一个讲英语，一个就翻译。他的英语呢，非常这个讲的人英语非常不容易听，那翻译的人呢，反正就翻译什么语言，那讲人也不知道， 那就讲啊讲啊，最少下面的人安定了，因为翻译的人呢，他翻译的话，听的人啊，就是虽然不是听的人那个语言，但是呢是一个商业语言，大家听的时候还是可以明白。大家明白一件什么事情吗？那么那天晚上讲完道的时候，那么这个宣教士就呼召说，什么人要信耶稣，站起来，走上来，站起来，走上来。那翻译的人就叫他们站起来，走上来，站起来，走上来。那所有的人就在下面看看，到底做什么，上去做什么呢？走上去做什么呢？那么就看到排在前面呢，啊，有一箱的东西，是不是叫我们上去分东西？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说不确定到底人是听到什么。所以后来就有人上来了，有人上来了，上来的人呢就送给他一件衣服。你知道衣服啊，这个第一天晚上，星期六晚上，我穿那个衣服啊，是在非洲的穿的衣服，这边有绣花什么。那衣服呢，整套的话，长的衣服、长袍啊、长裤的话，整套呢，那个价钱还不少呢，那整百块美金，有的时候还买不到啊。所以呢，那乡下人看到有衣服分了，大家就冲上来。大家冲上来之后呢，因为只带30件衣服，所以只能够分30个人，所以只有30个人信耶稣，就开始报告全世界说，我们这边今天晚上30个人信耶稣。哎呦，我听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就非常的难过，也不知道是好笑还是什么。那么我就问那个山里说，现在的教会怎么样？他说谁都不愿意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每一个礼拜带礼物去。换一句话说，没有带礼物他就不来了，所以他不是信耶稣啊，他是要衣服而已。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圣灵来给能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圣灵来给能力，我们今天去服侍神的人，圣灵来给能力。如果人认为我自己可以做，不需要圣灵的话，你说圣灵需要不需要给能力呢？这个就在我们宣教工作上一些的考量。有的人呢就说啊，我做宣教师嘛，我就希望用我懂的语言。我跟大家讲，这完全没有错的啊。神带领人，带领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去到自己同胞去传福音、建立教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工。因为十几亿的同胞，那么需要很多人给他们传福音。那么有的人就说我英语比较好，我就用英语去做宣教的工作，感谢神，神也愿这些，因为呢，讲英语的世界，这个太大了，太多人是可以听得懂英语的，所以很多人都没有信耶稣，不认识耶稣，这工作是非常重要。有一些人呢，不是因为神这样的带领，而是因为自己的选择，比如说神带领你跨文化，可能是像非讲中文的人，或者非就不讲英语的人，是向其他人传福音，我们就开始觉得 no no no， 这个不行，因为我不会。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发现到在这个侍奉当中，属灵的原则就是你会的时候有一个挑战，就是我们不一定那么依靠圣灵，不一定那么依靠圣灵的时候的结果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行奇事神迹的机会就少了很多，就少了很多。你如果去到一些人当中，他比较容易愿意信耶稣人当中，我们就用我们所训练怎么传福音，怎么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人家，怎么应用约翰福音3:16，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神呢与我同在，今天使用我，使我能够真的把福音讲得清楚，有人信耶稣，求你预备对方的心。我们会经历神，但是那个经历神本身呢，没有太大的一个经历。所谓没有太大的一个经历，就没有像使徒们站起来讲话的时候，听的人听到自己的家乡话，那个就是不合逻辑了。什么叫做不合逻辑？就不是人在理性里面可以推测出来找出一个答案，因为那个是非圣灵不能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做宣教工作的时候，如果神呼召你去到 另一个民族当中、跨文化当中去侍奉的时候，我们如果心中说神呢，这个不行，因为我大概不适合，我学语言不是那么有恩赐，那么我适应环境不是那么好。那你看，这是我们人自然的反应，但是神要求的就是顺服的心。如果你有顺服的话，你愿意去的话，你就发现呢，你所做的事情完全不能够靠你跟我会多少、有多少恩赐、有多少背景来做事情，我们就完全就是自己不能，完全到了一个地步，非 100% 依靠圣灵不可。就在那样的情况里面，圣灵的工作就非常的明显，就非常的明显。弟兄姐妹，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你请大家注意看哈，圣灵怎么带领人做福音工作呢？你看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是一节经文，一节经文第一部分讲能力，第二部分讲方向。这个能力要在方向对的时候才产生的，而且圣灵就是带领人或者教会走那个方向。那个方向是什么呢？就从耶路撒冷走起，直到地极。你看第二章里面这个经文怎么讲哈？第二章的第九节，圣灵就是工作的时候，门徒们讲到，听的人就说，这些人讲的怎么是讲到我们的乡谈，就讲到我们的家乡话呢？那么这些人当中有什么人呢？就是有珀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坐在米苏不大米亚，那么犹太啊、加伯多加、本都、亚西亚、富里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有古利奈、利比亚那一带地方的人，然后又讲到从罗马来的那个旅客当中的，或者是犹太人，或者是进犹太教的，本来是外邦人。那么到了十一节的时候，有克里特和阿拉伯人。你听哦，这个圣灵一工作的时候呢，有一些人是犹太人，就在犹太的地方，有一些人就在旁边现在的叙利亚或者黎巴嫩或者加沙那一带地方、约旦那一带地方的人，有一些人的人呢就从罗马那个地方过来了，有一些人是从阿拉伯那一带地方人过来，有一些人从埃及那个地方过来，有一些人从利比亚那一带地方的过来。那是什么意思？圣灵来的时候要使门徒们知道圣灵的工作的范围，而且是要带领教会，就是圣灵带领他们要走的方向。那个方向呢，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福音要从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第二章的时候，圣灵就 demonstrate， 就是预言给他们看，圣灵怎么带领他们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传。这个第二章的就是第一段的经文，第一段第二段的经文就差不多就把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那个耶稣基督的教导完全就是实现出来，这是可行的，而且按照圣灵的能力我们可以做得到的。所以大家知道我们怎么与圣灵同行，圣灵来给能力，给能力是有条件的，有条件，那个条件就是你跟我教会，我们愿意从耶路撒冷走出去。当你越走出去越觉得自己没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转向神，说神，你的话是这么讲，但是我的确没有能力这么做。那个时候呢，因为顺服的缘故，圣灵的能力就在我们当中来彰显。这个就是 spiritual principle， 就是属灵的原则。所以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怎么做呢？我们做教会的怎么做呢？这个第二堂的时候我跟大家多讲究一些，但是让大家知道一下，圣灵来不是只是啊给人家讲方言啊、神医啊，或者是什么像一些灵恩派的人现在所强调那一些。圣灵来的主要重点就是完成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那就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这个使命。那么过程当中怎么做呢？那个是一些就是小的一些不同的做法，但是大方向你不能够忘记。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讲到圣灵来给能力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有能力，我可以 handle， 我可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不多经历圣灵。当你跨越了你觉得你可以做的范围，越过了你的舒服的环境 comfortable zone 的时候，你会发现在那个时候一顺服，因为自己不能，但是是顺服神，所以圣灵就说来我带你走。所以我们就经历到与神同行，与圣灵同行，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彰显他自己能力。你会发现呢，这种的信仰叫做什么信仰？这种的信仰就是活生生的亲眼看见神的信仰，而不是听理论的信仰，不是只是头脑大大，因为知识很多，但是要做的时候做不出来的时候，弟兄姐妹们，人的想法呢，就是说，神如果感动我做一些事情侍奉他，是我能力的范围，我就很乐意的去做。人的逻辑上就是说，那不会做的，我不能做，那也没有果效，所以我就不做。你看这个思想本身就拦阻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因为什么？圣灵就是因为你跟我愿意顺服但是不能的时候，他就来做成他要做的工作，让我们经历与圣灵同行是什么意思，圣灵降临在你跟我的身上得能力是什么意思。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说我这个家庭当中某一个亲戚有一些人为爸爸妈妈祷告几十年都没有看到果效，那么你又灰心吗？因为你说我讲也讲了，祷告也祷告了，那么好像都没有果效。我们就是要尽我们力量到一个地步的时候，那么我们承认跟神讲说，神我愿意顺服，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看到我可以再做什么，我们求圣灵在这个时候动工。弟兄姐妹们，圣灵的工作常常就在人尽了力量依靠神，顺服神，做应该做的，然后跟神说，神求你帮忙。那么圣灵看到我们已经尽了力量做不到的时候，他就开始彰显他的能力来做拯救的工作，改变生命的工作。所以这个不是单单只是用在普世的福音工作上面，这个是用在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有一些基督徒我们有一些不好的习惯，那么我们就觉得哎呀，我要改变，我要悔改，我要怎么样。那我们如果没有真心去处理的话，就尽到人的力量都不能够做到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灵愿意帮助我们，我们常常就没有注意到，没有求圣灵。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那么圣灵来是要给能力，也要引导我们走一个方向，那个方向就是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那么耶路撒冷呢，就包括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自己所在的地方，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亲戚朋友。这个我们必须要把福音传到这个范围。然后呢，我第二堂会继续讲说，我们继续传出去的时候，圣经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怎么教导我们。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讲一个见证就结束今天早上的信息。我这个见证是什么呢？到非洲去的时候，心中总是有点感觉 I'm somebody， 我也不是就是刚刚神学院毕业，我也不是没有侍奉主的背景，我也不是没有说侍奉上面看到一些果效的人，所以心中有一点点的骄傲。那个一点点的骄傲就以为说我到非洲去，那么这个嘛，传福音嘛，这个也不陌生，那么带人信耶稣也不陌生。那么我去非洲之前建立了六间教会，我心里面想，这个去非洲给我八年的时间建立一间教会，好像不是太难的一件事情。我不敢说不难，但是我觉得我可以 handle 啊，所以就有那一种一点的骄傲，就感觉 OK， 有人有骄傲的时候，就觉得神你太满了，不一定求你，我可以。那就在那种的情况之下呢，就想尽办法，那么就学语言，那么就学的不好的时候也去讲，那么心中火热，那么就觉得开一个阅览室，把一些书在那边，那黑人呢，一些年轻人就来看书，那么有一些他看得懂的，有些看不懂的，那主要是他们来的时候，我就机会跟他们传福音，那么我也去试试看，就跟人家做朋友，那么试试看跟人家讲耶稣。我到一个地步呢，我受不了了。什么受不了了？没有人信耶稣啊。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这原因太多了，因为语言学不好，讲得不清楚。但是另外原因是他们是穆斯林，他们对基督徒怎么看法呢？他们怎么想呢？那么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他们不信耶稣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些我多少也是有做一点准备才去。那么总之呢，我就没有办法使一个人能够愿意信耶稣。所以在神的面前，我就开始跟神讲说，神啊，这个不行，因为太没有面子了。什么叫没有面子呢？你是有一些背景的人去非洲，那么去了3个月、6个月还是多久时间，有一些关心你的教会弟兄姐妹写信来问说你的教会多大了，你怎么回答？你可以跟他们讲说没有人信耶稣。这个不是不敢讲，还是说我这样讲了人家会怎么想呢？所以你看这个自我在宣教里面，自我就很大，面子的问题啊，就觉得自己如果没有果效的话，就怕人家说，哎，你看这个黄牧师也就是也没有果效，那么到底是不是神的呼召去做宣教工作？那么有一些教会说，那个这个做来做去都没有果效的话，我们金钱支持他有没有价值啊？那不然我们教会就不要支持他了，因为这个明显看到他工作都没有果效，你知道他压力有多大吗？所以每一次在那种的情况里面，心中就讲说，神啊，这个这样怎么办？我想来想去，我什么方法，这个18般5欲都用完，这是没有办法。在那种情况里面，弟兄姐妹，你说怎么样？我跟你讲，我来到神面前，我差点都流眼泪了。我跟神讲说，神啊，这个地方呢不适合人住，这个天气也好，儿女不在身边也好，那语言也好，文化也好，很多东西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我说我这一切我都可以忍了，我没有办法忍受工作事工是否没有果效。我说，神，请你给我一个人信耶稣好不好？一个。你知道做牧师的在神的面前流眼泪，求一个人信耶稣。这个一个人信耶稣呢，不是因为爱人灵魂这么一回事的，乃是求神安慰安慰我这个可怜的宣教士，因为没有果效，我怎么交代呢？那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所以我在神面前祷告，又祷告，祷告，又祷告。有一天呢，就是在4月天的时候，天气开始越来越热的时候，我就听到有人在屋门外面就拍手，那么我就出去看了一下。那么，这个人呢，大家都认识的人，我问他说做什么，他说，这个天气很热，给我一杯水喝好不好？那么我心里面想，这个很容易回答，对不对？我就跟他讲说不给。哎，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我没有爱心，我不愿意给他水啊，水嘛，这个没有什么。但是因为他是他们这个穆斯林回教徒的斋戒月啊，这个他们不许可喝水的，白天不许可喝水吃东西的。连口水都要吐出来，不能吞下去的。所以如果我给他水喝的话，那人家会怎么想呢？我以后怎么做宣教工作？那么很多人都觉得我们有就是违背了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做法，那么以后我怎么做事情？所以我说不给。那我回头就进屋子，我回头进屋子的时候呢，圣灵就责备我了。他说， 这个有人来，你怎么这样对待他？那么我心里面就想说，这个人很讨厌，因为呢，他在社会上面也是名声不好，就是30出头的人，那么男的就比我高出一个人头，那么就不做工，常常偷东西，那么连黑人都不喜欢他，那么我怎么会喜欢他呢？我也就没办法喜欢他。那么另外呢，就是在那么天气那么热的时候，我们男的哈、哦，只有在屋子里面可以穿短袖的衣服跟这个短裤，那么你要出门口外面的话，要换衣服，要穿长裤啊，衣服要多穿一点啊。那么天气这么热，还要我这样穿，那心中就是不大愿意。我就感觉圣灵就在问我说：“你来做什么？”哎呀，我心中就感觉，哎呦，跟圣灵说对不起，对不起，因为圣灵这么问我，我这么回答呢，我是来做宣教的嘛，我是来带人信耶稣。现在有一个人站在外面，我心中还是这么多埋怨。那么那个人呢，他就后就是我就要转身回进到这个屋子里面的时候呢，这个我就听到他的声音讲，因为我说不给他水喝嘛，我就听到他讲小小声讲说，哇，做穆斯林这么辛苦，谁要做穆斯林呢、啊、诶，我一听这个不做穆斯林，信耶稣，所以我就非常开心的，我就进去了，然后到厨房里面拿一个大的杯，就是装了水，冷水，那么就给他喝。啊，这个年轻人呢，他就咕噜咕噜咕噜一口就把整杯的水喝完，然后他就说谢谢，他就走了。啊，那么那差不多是12点中午的时间，下午3点多一点的时候，他又来，又在门口那边拍手了。我一看又是他，那这一次我不敢讲什么，也不敢想什么，我赶紧换好衣服。我就出去，那在屋子旁边拉一条小凳子，因为在那边坐那边学语言的小凳子，就放在一棵树下面。我说：“你坐下来，我现在跟你讲耶稣。”那么就在那个地方呢，我就跟他讲耶稣，讲啊。你知道我当地语言我不大会，我就用法国话讲，法国话我也不是怎么讲的很清楚。总之呢，讲耶稣用法国话讲了，我觉得讲了整个小时很。这不是说我讲很多，乃是我讲了一句自己也听不大懂，那么就再试试看，再讲，那么就看到对方有的时候也不明白，有的时候好像又明白，那么就讲到最后的时候，他说我信耶稣。你知道吗，在这个非洲大热天里面，就是第一个人跟我讲说听到我跟他分享耶稣，他愿意信耶稣，那是何等大的喜乐啊，就像大热天里面吃 ice cream 那样啊，真好。那时候我的语言老师来了，他从外面进来，他看到我们两个人坐在那边，他就很惊讶的表情说，你们在做什么？我的语言老师大概才20岁左右，年轻人蹦蹦跳。那么我跟他讲说，阿里，这个穆萨信耶稣了，就是听我讲到叫做穆萨就摩西了啊。那么那时候阿里也觉得很奇怪，因为呢我们两个人坐在太阳下面，所谓太阳下面，我以为我是拉了凳子在一棵树下面，以为是有树荫，但是那个季节树上面没有叶子，所以其实我们就在太阳下面晒了一个小时。这个哈、啊，我一传起福音的时候，热忱的时候，我就不觉得这个太阳的热，然后我就跟阿丽讲说，阿丽，穆萨信耶稣了。就阿丽就看着我，然后看着他，他说穆萨怎么信耶稣呢？我说我跟他讲了，他信耶稣了。他说你用什么话跟他讲？我说哎呀，你知道我跟你学语言吗？你知道我的这个非洲语言有多好？我不会用非洲语言跟他讲。我就用法国话跟他讲，那阿丽就看着我，他说穆萨怎么会法国话？诶，他说他从来没有去过学校读书，他怎么会法国话？我说他跟我讨水喝的时候，他就跟我讲法国话，他喝完水也跟我讲法国话，说谢谢。哎呀，他说你们就是不明白，我们这些非洲人贫穷呢，就什么话都学一两句。那讨东西嘛，你不会讲怎么讨东西呢？ 所以呢，他说穆萨从来不会法国话的。我心里面想，我讲了一个小时的法国话，然后他跟我讲他信耶稣了。我当时我心中我非常的就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感受哈，我心里面想你听不懂，你跟我讲你听不懂好不好？你我对牛弹琴，我知道你是牛，但是你跟我听我讲的时候，你还点头，还会好像都明白。我说你原来完全不明白，但是你又不要跟我讲，那晒了一个小时的太阳，讲了这么久，所以我心中就不知道怎么样。我跟阿丽讲说，你坐下来，我讲你翻译。所以这一次呢，我一点的耐心都没有，我才几句话就把所谓的福音讲完了。那么讲完的时候，那个穆萨就还是说我信耶稣。弟兄姐妹，这个穆萨呢信耶稣之后，我们根据的一个小小的祷告会，穆萨出席了，星期三晚上在黑暗当中出席了。根据那礼拜天我们跟另外一个宣教士的家庭，还有一点点当地的人就基督徒来敬拜，那么穆萨也出席了。这个是公开表达他的信仰。那么根据呢，十年后穆萨还在，20年后穆萨还在那边，还是教会有聚会，他都参加。我们在那个地方一年学习语言之后，就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弟兄姐妹们，穆萨能够就是信耶稣，是谁的功劳啊？你听完我的见证，你要知道，我有一些功劳。就是陪他晒太阳的功劳。从传福音使对方听得明白愿意信耶稣的角度来讲，我完全没有太多份在里面，因为我讲的他也听不懂，就完全圣灵自己的工作。所以你明白什么叫做圣灵来给能力吗？圣灵来给能力就是给那一些愿意顺服，以致神要我们做的工作，我们觉得我们不配，我们没有能力，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但是我们仍然顺服的时候，神就开始在我们这些有限的人当中彰显他无限的能力。这就是圣灵来给能力。你愿意不愿意就是过一种这样的基督徒生活，才知道我们做基督徒不是只是领受神的恩典福气这么简单。我们做基督徒，我们要经历到约伯讲曾经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你愿意经历圣灵的能力吗？顺服吧，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因为你自己随时预备好，要使我们经历圣灵的能力。只有我们愿意听你的话，顺服你的带领。愿主今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激励，引导我们怎么过一生的一个方向的指引，让我们所做的一切归荣耀于主自己的圣名，使更多人因为我们的缘故认识到耶稣基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